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8章35节看起。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好，这件事情我们熟悉，但也有一些考据上的问题。各位，我一再的讲，常常讲，因为我们都在看圣经，而我们看圣经新约旧约，我觉得新约并不比旧约的问题要少。很多事情我们看实在是看不懂，看得懂的地方我们不能同意，同意的地方我们又做不到，我们很多地方也觉得好像对照起来有一点矛盾，有点不合科学，有很多矛盾，很多不合科学，甚至我们就明白说我们觉得是错误的。这些事情包括这里这段经文都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因为在福音书里有的地方是讲耶稣要进耶利哥的时候出了这件事，有的是说耶稣要出耶利哥的时候出了这件事情。而且那到底有几个瞎子，这好像有不同的记载。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想办法去调和的，而有时候调和的非常困难。在圣经里面，这种旧约圣经里，尤其是那种重复的有一同样一件事重复的记载也会产生很多这样问题。简单的做法，而且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且轻慢神的做法，就是说这样的同样一件事两次写的彼此之间有矛盾有冲突，那表示呢这圣经里面很多的错误，不管是谁犯的错误哈，尤其在看旧约的时候，很多人会说那错误就是后来的编辑的错误，后来那个作者的错误，不管他们怎么称呼那个重复的那一个这个在旧约的考据上常常都是这样，在新约也有人这样讲。现在的人学术界虽然仍然不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他们不相信，但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居然也有一些看见是肯定圣经这些重复但是不一致的地方有很重要的意义，虽然这些意义呢他们还是没有想到说这是神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恩典和功课刻意要这样写的，但他们有的时候会说这个编者刻意这样做实在充满了智慧。我最近在看关于旧约的文学笔法的时候，就看很多学者这样讲，这跟上一世纪或以前讲的都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他讲的并仍然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他不会说这是神很奇妙的智慧把两个记载同样一件事情的两个记载他不会说是神这样来描述使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有非常精彩非常美好的教训和描述的方式但是他们会说人这样写是蛮聪明的，希伯来人蛮聪明的。我要说耶利哥的瞎子看见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很难调和，那现在也许也没有一个叫我们能够很满意的解释我也不想特别去解释，因为我觉得我更是解释的不清楚，到底是他进城的时候还是出城的时候有这样的事甚至是不是有两个耶利哥城还是怎么样讲，我想我都讲不太出来但是我们相信这神的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谦卑的继续愿意学习，谦卑又勇敢又智慧而不鲁莽来解释。好，这里我们就不去看其他经文的比较，我们就单单看路加福音讲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这是越来越往耶路撒冷接近了。 这个瞎子在路旁讨饭，他听见很多人经过，他就说，哦，是谁？是耶稣。哦，于是他就开始喊起来了，要可怜我。我们一再的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有信心是因为你听到关于神的事情，这你听到关于神的事情，到重点仍然不是你听到是多么的重要，甚至也不是听多么重要，而是说我们这个败坏堕落完全无助的人，如果不是依靠上帝的话，不是全然依靠上帝的话，不是全然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话，我们败坏堕落无知无能到一个地步，我们任何正面的反应，连我们可求耶稣的可怜，连我们呼求耶稣，连我们知道自己差劲，通通都不会，我们只会继续在罪恶过犯中死亡。那这个瞎子呢，他以前就知道关于耶稣的事，所以当这么吵闹的时候，他问是怎么回事，是耶稣经过了，他听过这样的事，也就是神的恩典有临到他，也就是神的恩典把关于耶稣奇妙的作为是借着人传到他的耳中，放在他的心里，虽然这是这么的薄稀薄，这么的少，但已经够了，圣灵可以用着这一些消息，让耶稣走过的时候，让这个人产生一个正面的反应，连这样一个正面的反应，连说我需要被你可怜，连说你对我一定有可怜的心，连说你能够怜悯我，你有能力，连有这样的想法，通通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自己一点都没有。你如果说我们在这一辈子，我们在整个宇宙所有的人，如果可以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发的，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被神可以纪念的，那么就可以有十件、一百件、一兆件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让步，倒也不只是逻辑上不能够这样让步，我们也知道事实上记载的任何一件美好的，包括我们停止往地狱里往下掉，包括我们觉得我们是往地狱里掉，我们必须转回头来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使我们走向天堂，哦，那都是出自神。所以这个瞎子他听见过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就能够有这个反应，因此我们还是说，连他有这个反应也是因为听到来的，因为神的恩典先临到他，否则他不会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当他在喊的时候，别人呢就不准他喊，在前头走的，这在前头走的应该就走在耶稣前面的，耶稣的一些开路先锋，这耶稣开路的先锋或者是我不晓得，有的时候我们看有一些记载好像就是跟着耶稣一起起哄吧，哦，耶稣来了，大家都在欢呼，于是他们也就沾耶稣的光在前面喊叫，这可能是比较不好的解释，比较好的解释有点像大卫迎接那个约柜一样，就在前面不断的跳舞。虽然约柜应该在最前面的，本来是帮以色列人看路的，在旷野的时候民数记特别记载，但是也有点像以赛亚书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在讲施洗约翰的时候讲过的，就是在前面为耶稣开路，倒不是耶稣有多大的架子和面子，或者是要有多好的安全措施，是我在他面前开路，就是这是一个欢呼的队伍，欢呼迎接耶稣的来到，所以有人在前头走，当前头走，哎，听到居然有人在那里喊，啊，这也许有一点像，替这些大官开道，那当然替大官开道喊万岁，大官会很高兴的，前面走的这些护从也会很高兴的，但是呢。这里在那里喊大卫子孙耶稣可怜我，不太是只有是在赞美，而是又要请耶稣做一件事，请你来可怜可怜我，给个钱吧，给个赏吧，给个医治吧。哦，那他们就会觉得你不要作声，耶稣很忙的，我们到耶稣面前要多为他做点事，你如果有什么要捐献的，你如果有什么要献上的，如果你要跟着这个人来一起壮声势，让他能够到耶路撒冷把那恶势力赶走，那加入我们，如果这时候还要耽误他的工作，要他来替你做事，那你实在是不识好歹。哎，你看这些在耶稣前头走的人其实不是他的开路先锋，我们不是常常也是做的刚好相反的事，我们是让人到耶稣的面前，还是让人不到耶稣的面前呢？ 小孩子要到耶稣面前，小孩子父母要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门徒也很不高兴，他们都有他们不高兴的理由，他们都有禁止小孩子来的理由。或者耶稣要在安息日病人不准他们到耶稣面前求医治，可能都有他们正确的理由，但这些理由通常是错的。所以你不能让小孩子不到耶稣那里，你不能够让人不到耶稣那里来得到医治，不管是什么理由。因为人到耶稣那里，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这是神要我们每个人做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到主面前。你说我太脏了不能去，你这个不是理由。你说神太圣洁了我不能去，也都不是理由。看起来是，但是不是的。因为你脏没有错，但是他的宝血洗净；他圣洁没有错，但是他的圣洁和公义也可以拯救那愿意信靠他的人，不是只定他的罪，不是定这些人的罪。好了，他在那里喊，人家禁止他。那这个人真是听对了关于耶稣的事，可能一方面是听对了关于耶稣的事，知道耶稣的慈爱怜悯，就像我们前面讲过十八章的不义的关，你就继续呼喊，继续呼喊，管他这些护从这些家伙讲些什么，我就是单单依靠耶稣，我就单单把所有的赌注放在耶稣身上。这话不好听，但是就是我只能依靠耶稣，因为我听到的只有他是能够帮助我，他是愿意帮助我。今天你们拦住我，但是如果你们今天拦住我，我再没有得救的机会，我再没有得医治的机会，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再经过我的面前。哦，我们相信主是有丰富恩典的，但是也让我们真是知道自己是人，让我们知道每一个机会都是值得抓住的机会，让我们抓住现在。我们抓住现在，我们知道以后还要随时抓住主，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以后有很多机会，现在就轻忽的把耶稣放过了。我们信耶稣不能有任何一个轻忽的时候。休息一下，继续讲。我们讲到说，我们对耶稣要有着随时抓住，不要有一秒钟失去他。当然总以后应该是总有机会，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死，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会被钉死。当然他会复活，但是你越知道他，你越不应该觉得哎，随便一点没关系，放过没关系。你要把他当至宝，不仅把他当至宝，要把他当至好，不仅把他当至好，好到宝到你不要损失一秒钟跟他在一起，不要有这样的损失。同时要看到自己是至恶，你不要再有一秒钟有任何的时候仍然在这种邪恶当中，罪恶可怜当中。那只有耶稣能够把你从地狱带到天堂，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光明的国度。所以就喊吧，他就继续不断的喊，这都是一个有信心的态度。好，耶稣就站住了，这么多人在那里拥挤他，这么多人在欢呼，但一个出于信心的，从人来看可能不礼貌的，一个出于信心的，从人来看耶稣不应该耽误时间在他身上的啊、哦！不管是这个瞎子，或者长大麻风的，或者是拿膏膏耶稣的女人，或者是任何一个小子要到耶稣的面前而被人拦阻的，或者是耶稣自己所讲的，我们说那个不义官里面那个穷寡妇啊、有这样的心，哎呀，你都能叫主耶稣，你能凭着神给你的应许，神自己给，神只能被他自己的话来引导来约束、我们说引导约束不大恰当，但是这是一致的，你才能叫耶稣停下来，有信心，然后吩咐把他领过来。那个人在叫，显然这瞎子眼睛看不到，喉咙还蛮大的，可能也是平常都有训练有素嘛，因为瞎子要讨饭，要叫叫得很可怜，又要传达得很远，而这里面都有很多虚伪和可怜和做作，但是神也可以使用这样的声音把人子叫住，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天天想要为神做事，你想要为神做事，你一定要先想到，你不能为神做事，你是这么烂，这么差劲，神是这么丰富有余，神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人帮他做任何的事。哦，你需要神帮你做每件事，你需要神给你生命、动作、气息、存留，你需要神给你永生，你需要神给你赦免，你需要神给你一切，你需要神给你聪明智慧，让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因为你需要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当然我们不能说在这个时候是这个瞎子被耶稣感动了，被圣灵感动了，他才知道我要能看见，但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因为我们常常很麻木啊， 你要我做什么？他说，主，我要你能看见。这主啊，当然可以是一个客气的，或者是有求于耶稣的讲法。我们一再的讲了，人到耶稣面前来，不管是第一次或者是很多次了，不管是彼得或者这个瞎子，不管是有学问的像尼哥底母，或者没有学问的像有罪的女人，人到主面前来，他能够说什么？哎，像我们前面看到那个少年官，或者我们平常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耶稣的门徒，哦，我们为你做了这些，我们为你做这些，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哎呀，那你真是还是不懂啊！即便你真的为了你我做了很多，你要知道主能为你做什么，你要知道你不能为主做任何事，你也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罪恶的。嗯，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聪明的人。你一定要让神为你做事。你我们天天讲到，就是我们要为主做事，为主大发热心，这都是没有错的。我们要为主传福音等等，这都没有错。但是一定要先记得，是主为我们做事，是主给我们生命动作气息，主给我们圣灵，主给我们亮光，主给我们意象，主给我们完成了意象，使命的心智，主给我们完成意象使命的恩赐，主给我们归荣耀给他的心，这一切都必须是出于神。你要想到神为你做的一切是好的。他说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要痊愈吗？耶稣曾经问那个毕士大池那边的，你要痊愈吗？废话，当然要痊愈。可是有的时候人大已经失去得痊愈的指望了。你当然希望得看见，但是你得看见指望有人也失去了。我倒不是说我要能看见这句话一定是一个对的话。我倒不是说你求神求一个最有野心的或最不可能的，我要100万、1000万、1亿、1兆，这就是不对的，这是贪心的，或这才是对的，这才是正确的。成功神学最近常常喜欢讲，人要向神求大的东西啊。有些人觉得说，哎呀，很谦卑啊，或者有点像旧约的亚哈斯王一样，我不试探神，我根本不求。那这两种态度，一个好像很谦卑，一个好像很大胆，恐怕都不是最恰当的，或者可能很不恰当。因为你求大可以是非常讨主喜悦，如果是凭着信心，如果是荣耀归给主，如果不是坐在自己身上，如果是出自爱心，爱神爱人，那么你尽量求大。你求大，神也不一定是照字面来成就，但是神会回答你的。你求的小，像亚哈斯王一样，我不求任何兆头，并不是有信心，反而是不信神，惹神的怒气。好，这个人因为已经被神的话感动，因为已经有信心，知道神是有恩典的，所以他这样求，我要能看见。我们不是鼓励人，想要什么就得什么，这不一定是信心，这可以是一个欲望。但是我们的确看到，这个人一定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包括耶稣能够医病赶鬼，蛮有怜悯，所以他求，他知道他最需要的。哦，愿你知道你需要什么，愿你知道你的贫穷可怜，愿你知道你只有你的神能满足你。当然你会说，哦，如果是这样，我也失望太多次了。我最需要的，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我最需要是聪明，是智慧，是健康，是我儿子有工作，这些也都不坏，各位。但是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你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义呢？你是不是知道？好，这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这好像不需要任何的智慧。但是我们在讲西罗亚楼的那个摊子的时候讲，就是毕士大池旁边的那位，我们讲过了，就是他可能已经不想痊愈了，他只要有钱就好。今天也有很多人可能不会想要得救，不会想要得永生，不会想要成为神的儿女，他宁愿要100万、1000万，愿你看到耶稣是唯一美好，能满足你。愿你看到你能得到的满足是他要给你永生。这里的瞎子瞎眼要能看见，并不是坏事，因为他对耶稣有信心。当然，你可以说他应该求的最好的是，主啊，我要成为你的门徒，我要成为一个信靠你的人。但是在这里能够具体的表现出他是有信心的，他能把众人在众人的拦阻之下继续不断的喊，就是他信心是建立在耶稣身上。即使这个信心有自私的动机，即使这个信心有不完全的，即使这个信心对耶稣认识都还不够，但他求的对象是对的，那么这个对的对象就会把一切的错误都纠正。那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瞎子最后是怎么样， 圣经没有记载，但在这里讲已经让我们学习一件事了，你就是不断的去跟随这位圣经上所写的主吧，你就是不断跟随，不管他怎么带领你，你都愿意信靠跟随。我要能看见，不要把这个经文再一次说，不要只说主我要一千万一亿，主就给你了，我有很大的信心，不，这是不对的。你的信心不要是欲望，你的信心不要是出自你自己，你的信心必须是听到神的道的感动。虽然这个人好像有很多出于自己，但是最主要他是对，因为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听到了，他有感动，他就求告耶稣。这里面有掺杂有无知，但是有一个正确的，就是依靠耶稣。我们这件事就是在每件事上依靠耶稣就对了，这就是信心。耶稣说你可以看见，耶稣不一定对每个求他人说你可以看见，你可以行走，你可以得100万，你可以得医治，但是耶稣都可以对那有信心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好，瞎子就立刻看见。他跟随耶稣，当然可能不是跟随一直到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也可能，因为圣经没有多记载他的事情，不表示他就没有继续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一路归荣耀与神，可能最起码在这里描述了他有一段路程，有一段时间是跟着耶稣感谢上帝的。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赞美神奇妙的作为。这赞美神不仅是把耶稣当作神的仆人，我想多少也可以就把耶稣当作神，因为耶稣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儿子，他所做的事就是神在他身上做的，他所做的事也就是神自己做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主让我们能看见，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可爱可亲，让我们知道你是最宝贵的主，让我们抓住你不放，让我们把握机会跟随你，让我们不要耽误。主，让我们就是切切的寻求你，也不要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赞美不感谢你，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